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寻秦记》，播讲人大山，第25卷第3章咸阳风云。秦青小住3天才返回咸阳，现在项少龙已完全清楚小盘的心意了，为了保持王位，他对杀人是绝对不会手软的。虽然仍很难说他敢否对付自己，但经过林姿的教训，项少龙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。他保持每天天亮前起床练刀的习惯，更勤习骑射。从乌家和荆族的子弟兵中，他们挑了300人出来，当然包括了乌延灼、荆善这类一级好手，配备青书改良后铸制的钢刀强弩，又由项少龙传他们钢针之技，日夜操练。乌应元等则开始分批撤走。今天是轮到乌廷芳、赵志、周威、善兰、田氏姐妹、陆丹儿、向宝儿等人临别依依，自有一番离情别绪。项少龙腾毅、京俊和纪嫣然陪大队走了3天才折返牧场，只觉得牧场登时变得冷清清的，感觉很不自在。晚膳时，腾毅沉声说，吴应恩可能就是那个叛徒。众人都敢愕然，吴应恩乃是吴应元的三弟，一向不同意舍弃咸阳的荣华富贵，但仍没有人想到他会做小盘的内奸。纪嫣然说，我一向很留意这个人，但二哥怎能如此肯定呢？腾毅说，因为他坚持留下来管理牧场，等到最后一刻才撤走，这与他贪生怕死的性格大相径庭，所以我特别派人秘密监视他和手下家将的动静，发觉他曾多次遣人秘密到咸阳去，于是我通知陶公，让他差人在咸阳跟踪其家将，果然是前到王宫去做密报。京俊狠狠地骂道，这个家伙我从来就不欢喜他。项少龙说，幸好我们早有防备，不过有他在这里，做起事来终是碍手碍脚，有什么法子可以把他和他的人逼走呢？纪嫣然说，他只是受人蛊惑，又或者是贪图富贵安逸，才会做此蠢事。只要我们针对他贪生怕死的性格加以恫吓，并让他明白楚军绝不会让人晓得他在暗算你的秘密，保证他会醒悟过来的。藤毅皱眉说，不要弄巧反拙，假若他反向楚军报告此事，楚军便知道我们对他有提防了。纪嫣然双眸寒芒闪闪，骄横说，只要我们将他的妻妾儿女立即全部送走，他还敢有什么作为呢？这事儿就由嫣然去处理好了。项少龙见纪嫣然亲自出马，放下心来说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咸阳去了，谁留在牧场看顾一切呢？纪嫣然苦笑说，让嫣然留下吧，否则巫国恐难治得住三爷。项少龙虽然不舍得，也别无他法，时间越来越紧迫了，尚有3个月就是小盘登基的大日子，一切都会在那几天内解决。项少龙回到咸阳，第一件事就是入宫见小盘。小盘在书房接见他，还有李斯陪在一旁。行过君臣之礼后，小盘说， 李青先报告木下的形势。李斯像有点怕接触到项少龙的眼神，垂头翻看机上的文卷。陈生说，吕不韦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咸阳，明知为监督郑国渠最后阶段的工程，事实上却是联系地方势力，好能在朝廷有变时得到地方的支持。项少龙故意试探他说，管仲爷呢？李斯仍没有朝他瞧来，垂头说，管仲爷刚被楚军调往韩境，向韩人施压，除非他违令回来，否则楚军加冕之日，他理该仍在远方。小盘淡淡地说，这人的剑术太厉害了，有他在此，寡人也会寝食难安。他身旁的人中有寡人部下的眼线，只要他略有一举，就会有人持寡人的圣旨，立即将他处决。李斯迅快瞥了项少龙一眼，又垂下头来说，现在雍都实际上已落入嫪毐手上，他部下人数增至30,000，尽占了雍都所有的官职。小盘微笑说，寡人是故意让他做大，使他不生防范之心，然后再一举将他和奸党彻底清剿。哼，就让他风流快活一会儿吧。李斯首次正眼瞧着项少龙说，照楚军估计，吕不韦会趁楚军往雍都加冕的机会与嫪毐同时发动控制咸阳，由于都尉军仍然控制在许昌的手上，而昌文军的禁卫军又随楚军到雍都去，便起突然之下，吕贼却有能力办到此事。小盘接口说，吕贼和嫪贼手上有太后的印玺，其他人在不明情况之下很容易会被他们所愚弄，做了帮凶都不晓得。项少龙淡淡地说，咸阳就交由我负责，保证吕不韦难以得逞。小盘和李斯愕然互望，好半晌小盘才沉声说，没有上将军在寡人身旁，寡人怎能心安？咸阳应该交由藤井两位将军处理，上将军定要陪寡人到雍都去。项少龙早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心中暗叹，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，楚军有令，微臣怎敢不从。小盘皱眉瞧了他好半晌，转向李斯说，寡人要和上将军说几句话。李斯看也不敢看项少龙一眼，退出房外。书房内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。小盘叹了一口气说，上将军是否不满寡人呢？很多事儿寡人也是别无选择，在迫于无奈之下采取非常手段。项少龙深深凝视着他，感觉却像看着完全陌生的人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楚军打算怎么处置太后呢？小盘一点不畏缩地和他对视着，闻言时龙目寒光大盛，冷哼一声说，到了今时今日，上将军仍要为那淫乱宫闱、坏我秦氏清明的女人说情吗？项少龙也是虎目生寒，盯着他冷然说，这是臣下对楚军的唯一要求，你要杀谁我都不管，但却请你念在昔日的恩情，放过太后。小盘龙目杀机一闪即逝，却不知是针对朱姬，亦或是他项少龙而发，旋即回复冷静，沉吟说，只要他以后不再理会朝政，留在宫中，寡人绝不会薄待他，这样上将军可满意了？若没有秦青透露出来的消息，说不定项少龙真会相信他的话， 但现在只感到一阵心寒。假如项少龙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，这一刻就索性豁了出去，直斥其口是心非。但想起藤毅、京俊、纪嫣然等数百条人命，甚至巫族和京族的人命都在自己身上，只能忍下眼前这口恶气。伴君如伴虎，一个不小心立要招来杀身灭族之祸，这未来的秦始皇可不是一语的。小盘语调转柔，轻轻地说：师父不相信我吗？项少龙满怀感触地叹了一口气，沉声说：楚军对付吕烙两党的事儿，早就胸有成竹，哪还需要我效力呢？不如我今晚就走吧。小盘巨震道：不。项少龙也是心中巨震，他这几句话纯是试探小盘的反应，现在得出的几推论自然是最可怕的那一种了。小盘深吸一口气说：师父曾答应我，目睹我登基之后才离开的，师父怎么都要遵守信诺。又叹了一口气说：你不想手刃吕贼吗？项少龙心知肚明，如果再坚持，可能连宫门都走不出去了，装出个心力交瘁的表情，苦笑说：我若守信诺，楚军也肯守信诺吗？小盘不悦地说：寡人曾在什么事上不守信诺呢？项少龙暗想，两年的时间变化真大，使自己和小盘之间再也没有往昔的互相信任，还要尔虞我诈、口是心非。他当然不会笨的去揭破小盘对付朱姬的阴谋，微笑说：楚军若没有别的事，微臣想回家休息了。离开书房，李斯正肃立门外，见到项少龙，低声说：让我送上将军一程好吗？项少龙知道他有话要说，遂与他并肩举步，哪知李斯却直至走到广场，长长的整段路都没有说话。京善等见到项少龙，牵马走了过来。李斯忽然低声说：走吧，少龙。接着神色黯然的掉头回去了。项少龙的心中立即涌起了滔天巨浪，久久不能平复。李斯乃是小盘现在最亲近的宠臣，凭他的才智，自能清楚地把握小盘的心意，甚至从种种蛛丝马迹猜出小盘的身份，知乎他们两个人的真正关系，也推断出小盘不会放过他项少龙。没有了朱姬，没有了项少龙，小盘便能永远保持他嬴政的身份了，其他人怎么说都不能生出影响力。这更是一种心理的问题，当这未来的秦始皇见到他或者是见到朱姬时，心中很自然会记起自己只是个冒充的假货。李斯才智高绝，故意在小盘面前与自己划清界限，暗下却冒死用这语带双关的走吧两个字来点醒自己。他心中升起了一股暖意，感到不枉与李斯做了一场朋友。迟出宫门，有人从后呼唤，项少龙回头望去，只见昌文君单骑从宫门直追上来，说：我们边走边说吧。项少龙祈祷：什么事儿呢？你不用在宫内当值吗？昌文君神色凝重地说： 少龙是否真要到塞外去呢？项少龙淡淡地说，我是个不适合留在这里的人，因为我最怕见到战争杀戮之事。你认识我这么久，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。昌文君默然半晌，欲止又言地说，楚军对这事儿似乎不太高兴，说这样会动摇军心。项少龙心中一痛，低声说，不要劝我了，我现在唯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没有在两年前走，那我对大秦的记忆便将会是我在大草原上驰骋之时最值得回味的了。言罢一甲马腹加速驰走，把愕然勒马停下的昌文君远远地抛在后方。乌叔等众铁卫忙加鞭赶来，一行十多骑，逢马过马，遇车过车，旋风般的在日落西斜下的咸阳大道全速奔驰。项少龙到这一刻才真的对小盘死了心，现在他心底唯一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助朱姬逃过杀身之祸。自来到这古战国的世界里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斗争，锻炼的心智比任何人都要坚强，纵使对手是秦始皇，他也丝毫不惧。但他绝不会低估小盘，因为他是这个时代里最能明白他可怕之处的人了。在历史上，秦始皇是一个高压的统治者，所有人最后都要向他俯首称臣。最具讽刺的是，这历史巨人却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。项少龙很想仰天大叫，以宣泄心中的怨恨，但他当然要比以前任何一刻更冷静，更沉着，只有这样，他才有希望活着到塞外去过他幸福的新生活。假设朱姬肯跟他走，他定会带他一起离开，以补赎骗了他多年的罪疚。项少龙前脚才踏入乌府，已被陶芳扯着往内厅走去，不由得大奇问，什么事儿？陶芳神秘兮兮地微笑说，老朋友来了。这时刚走进内厅，藤毅正陪两位客人说话，赫然竟是涂仙和萧月潭。项少龙大喜，奔了过去，拉着两人的手，欢喜地说不出话来。涂仙双目激动地红了起来，说，我事先也不知道月潭会忽然到咸阳来，所以没能及早地通知各位。萧月潭也是眼角湿润，微笑着说，老哥曾在临淄拿少龙的命去做赌注，少龙不会怪老哥吧？藤毅笑道，赌赢了自然是另一回事啊。项少龙苦笑说，老哥对我的信心比我对我自己的信心还要大，幸好我跑得快，否则今天就不能在此和两位握手言欢了，这就叫36招走为上招。众人一阵哄笑，涂仙叹道，说得真好，走为上招。我们刚才正在研究如何可以离开这个风雨是非之地。陶芳笑着说，坐下慢说吧。到个人坐好，萧月潭说，这次我来咸阳是要亲眼目睹吕贼如何塔台，不过刚才与腾兄一席话后，才知道少龙的处境相当不妙啊。项少龙见到萧月潭，心中的愁苦一扫而空，代之是奋起的豪情，哈哈笑道，能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才是真正的好汉子，现在有萧兄来助我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涂仙欣然说，见到少龙信心十足，我们当然高兴， 不管形势如何险恶，我们也要斗志高昂。现在吕贼败事已成，问题只是如何能够安抵塞外，好过我们的安乐日子罢了。陶芳接口说，刚才涂管家详细分析了吕贼的处境，他现在仅余的筹码就只有仍握在手上的都尉军、管仲爷的部队、15000多名家将和与他同流合污的烙党。至于其他一向与他勾结的内外官员，尤其事来时都派不上用场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做好部署，定可以将他逼上绝路，报却我们的深仇。萧月潭肃容说，问题只是如何可以在手刃吕贼后再安然离开呢？项少龙微笑说，本来我还没有什么把握，但现在老哥来了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萧月潭苦笑道，不要那么依赖我，说不定我会叫你失望。项少龙压低声音说，老哥有没有把握变出另一个项少龙来呢？众人岂敢愕然。项少龙欣然说，巫果这个人半神像神，装鬼似鬼，身形又与我最为相近，只要老哥有方法将他的面孔扮成我的模样，我就有把握骗到所有人，用暗算去对付敌人了。萧月潭在众人期待下沉吟半晌，最后断然说，这乃是对我萧月潭的最大挑战了，虽然难度极高，我仍可以保证不会让少龙你失望。项少龙一掌拍在机上，哈哈笑道，有老哥这句话，整个形势就不同了，我们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管仲爷，只要此人一去，吕不韦就像没了牙的老虎，再也不能作恶了。藤毅点头同意说，对，若让此人拿起弓矢，真不知有多少人仍能活命啊。陶芳说，但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却非吕不韦，而是嬴政啊。萧月潭嘴角飘出一丝微笑，与涂仙交换了眼色后笑叹说，少龙确实了得，骗得我们那么苦。就在这一刻，项少龙知道萧月潭和涂仙已猜到小盘不是真的嬴政，而这正是小盘要杀自己的原因。凡是深悉内情者都知空穴来风，非是无因，只有当项少龙不在人世，小盘才能根绝这害得他早晚不安的祸患。他和小盘的决裂是命运早就注定了的，谁都不能改变。